请我们唱诗。
愿主为我迈开生命的灵，就像那日满海最终受尽，靠着神树引导我心求你，我主神的话到我歌目里，愿主为我摆开生命的饼，是我从安住爱经验著名，释放我的思想脱离自己，啊，叫我的心向都在乎你，为主解开真理，我才明白你的一切信息都合理化，使我与你同行，与你同行，使你荣耀荣进满我眼睛。
请低头祷告。我们亲爱的主耶稣基督，至大的神，我们这一些有心追求圣经真理的人聚集在你的宝座前，我们把我们的心奉献给你，我们盼望能够从你那里能够给我们亮光和启示，使我们不至于在活在黑暗里面，我们能够行走在光明中，行走在真理里。因此我们今天早晨，我们把这个时间奉献在你的手里，也把我们每一个人都奉献在你的手里，求你借助圣经的话遇见我们，让我们认识你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要继续读圣经的这个真理。我们最近一直在说到四福音的对照，说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讲到神国和天国的问题，神国和天国的问题。我们曾经用主耶稣说过的一句话，他说，他是在马太福音12章28节，他说，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 那么这里告诉我们，主耶稣在地上医病赶鬼，靠着神的灵在做这些事的时候，神的国就已经到了地上，已经到了。但是我们在读路加福音的时候，主耶稣在最后的晚餐和门徒十二个门徒十一个门徒得饼的时候，主耶稣又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不再喝这葡萄汁，只等到神的国来到。既然主耶稣在地上赶鬼的时候就靠着神的灵赶鬼，就神的国已经到了，为什么主耶稣在喝这个杯的时候又说，我不再喝这葡萄汁，只等神的国来到？那意思就是说还有一个果还没有到，这是很明显的。所以现在我们就是来从圣经里来探讨，来追求认识还有一个果是知道什么来讲的。依照这一个缘故，我们知道圣经里说到，除了有神国这个字以外，圣经里还有一个字叫做天国。所以我们要把神的话要读准确，到底还有一个国要来到，只等神的国来到是什么意思。因此我们今天就要继续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要读旧约请你读旧约。请我们读但以理书，旧约的但以理书我们请先读第七章，旧约的但以理书第七章。十三节，但以理书第七章十三节，我们要读到十四节，十三节读到十四节。
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
但以理书这里告诉我们，有一位像人子的，那我们知道是指的基督，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这是指到神。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你看他来了，得到一个国度了，是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今天我们看没有这样的事情还没有到，为什么？因为要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今天没有，好不好？今天各族各方各国的人都没有侍奉主耶稣，对不对？所以还没有到。所以但以理这里是在说一个预言，预言有一天这位人子他要到了人子到了这位人子他要得到一个国度，神要把国度赐给他。这里所说到人子的问题是指的主耶稣，那么我们就要看这一个国什么时候来到。但以理书，但以理是一位先知，神就把一个预言告诉他，这个预言是说到整个世界的发展。那现在我们要读，请我们读但以理书的第二章。我们先请从第一节读到 多读一点，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九节，好吧？第一节读到第九节。
尼布甲尼撒在位第二年，他做了梦，心里烦乱，不能睡觉。王吩咐人将术士用法术的、行邪术的和加利底人召来，叫他们将王的梦告诉王。他们就来站在王前。王对他们说：“我做了一梦，心里烦乱，要知道这是什么梦。”加勒底人用亚兰的言语对王说：“愿王万岁！请将那梦告诉仆人，仆人就可以讲解。”王回答加勒底人说：“梦我已经忘了。你们若不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就必被凌迟，你们的房屋必成为粪堆。你们若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就必从我这里得赠品和赏赐，并大尊荣。现在你们要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他们第二次对王说：“请王将梦告诉仆人，仆人就可以讲解。”王回答说：“我准知道你们是故意直言，因为你们知道那梦我已经忘了。你们若不将梦告诉我，只有一法待你们，因为你们预备了谎言乱语向我说，要等候时事改变。现在你们要将梦告诉我，因为我知道你们能将梦的讲解告诉我。”
好，这里告诉我们有一个王叫尼布甲尼撒，历史上告诉我们这个叫做巴比伦王。这个巴比伦王他做了一个梦，做了又忘记了啊，我想我们也有这种情况啊，晚上做了一个梦，第二天早晨起来还是做了一个梦，好像那个梦还很激动，我一下忘了。这个忘了怎么办呢？他就要想知道这个梦是怎么一回事情，谁能告诉他。他是一个王啊，你看这里说是在位第二年他是做王了，他做王就有很多术士，巴比伦，他是巴比伦这个帝国的王，当时是很大的一个帝国，在中东那个地方，就包括今天的巴比伦，包括我们现在的伊拉克这个境内，两河流域一直到中东巴勒斯坦这块地方啊，统治很大一片地方。那么他就把这些术士，就是我们今天说的那些观照的啦，能够用法术的啦，喊他们来问问，你们把梦要告诉我。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把梦告诉他。但是在这个里面有一个人叫做丹以理，丹以理是个以色列人，他是被巴比伦王把他从迦南地掳到了巴比伦过去了，所以他是一个被掳的一个人。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所以神就把梦，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做的梦，就在告诉了他。好，那么现在请我们从第十节开始读，读到二十三节。十节到二十三节。
加勒底人在王面前回答说：“世上没有人能将王所问的事做出来，因为没有君王大臣掌权的，像术士或用法术的或加勒底人问过这样的事。王所问的事甚难，除了不与世人同居的神明，没有人在王面前能说出来。因此王气愤愤地大发烈怒，吩咐灭绝巴比伦所有的哲士。于是命令发出，哲士要将要见杀人，就寻找但以理和他的同伴，要杀他们。王的护卫长雅略出来要杀巴比伦的哲士，但以理就用婉言回答他，向王的护卫长雅略说：王的命令为何这样紧急呢？雅略就将情节告诉但以理，但以理遂进去求王宽限，就可以将梦的讲解告诉王。但以理回到他的居所，将这事告诉他的同伴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尔利亚，叫他们祈求天上的神赐怜悯，将这奥秘的事指明，免得但以理和他的同伴与巴比伦其余的哲士一同灭亡。这奥秘的事就在夜间异象中给但以理显明，但以理便称颂天上的神。但以理说：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他。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将知识赐予聪明人。他显明深奥， 深奥隐秘的事，知道暗中所有的，光明也与他同居。我列祖的神啊，我感谢你，赞美你，因你将智慧才能赐给我，允准我们所求的，把王的事给我们指明。
好，所以这里有大伊犁，他也是被掳的，他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就被列在哲士的里面，哲士就是现在我们说的哲学家了。复术士呢，就是用法术，但是大伊犁没有用法术，他就祷告神。因为如果这个王的梦，尼布甲尼撒的梦，没有人能够解梦，就是把所有这些人都杀掉，所以他就求王宽限几天，然后他自己就祷告，神就把巴比伦王做的这个梦告诉了大伊犁了。好，那么我们现在看看这个梦是什么梦呢，就是请我们读31节到35节。
王啊，你梦见一个大象，这象甚高，极其光耀，站在你面前，形状甚是可怕。这象的头是金金的，胸膛和膀臂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所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象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成如夏天禾场上的糠皮，被风吹散，无处可寻。砸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
好，这就是尼布甲尼撒他做了一个梦，他是梦见一个大的像，这个像是一个人的像。所以这里就讲，王啊，你梦见一个大像，这像甚高，极其光耀，站在你面前，形状甚是可怕。这个象的头是金金的，胸膛和膀背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就做了这么一个梦，他忘记了。那么这个梦就是一个人，这个人有铜，有头，有胸膛，有两个手背，下面就有腰，有肚腹，在下面就是两条腿，两条腿的下面就有一个两只脚，每一个脚都有脚趾头了。那么这个头是金的，胸膛和膀背是银做的，就是银就没有金那么光耀了，没有那么威风了。下面肚腹和腰这个部分就是铜的，那就更没有比不上银了。在下面两只腿就是铁的，在下面就是半泥，半铁半泥的。好，那么我们看这个梦已经告诉他了，这个梦还有一个讲解要解释，只有这个梦还不行，所以下面就一个讲解，请我们现在要读36节开始读，请我们要读到45节。
这就是那梦，我们在王面前要讲解那梦。王啊，你是诸王之王，天上的神已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凡世人所住之地的走兽，并天空的飞鸟，他都交付你手，使你掌管这一切。你就是那金头，在你以后必另兴一国不及于你，又有第三国，就是铜的，必掌管天下。第四国必坚壮如铁，铁能打碎克制百物，又能压碎一切，那国也必打碎压制列国。你既见象的脚和脚趾头，一半是摇象的泥，一半是铁，那国将来也必分开。你既见铁和泥掺杂，那国也必有铁的力量，那脚趾头既是半铁半泥，那国也必半强半弱。你既见铁与泥掺杂，那国民也必与各种人掺杂，却不能彼此相合，正如铁与泥不能相合一样。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你既看见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从山而出， 打碎金银铜铁泥，那就是至大的神把后来既有的事给王子明。这梦准是这样，这讲解也是确实的。
好，那么答应你在解释的时候先说了这个金头啊，这个金头他的解释37节，王啊，你是诸王之王，天上的神已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凡世人所住之地的走兽兵、天空的飞鸟，他都交付你手，是你掌管这一切，你就是那金头。所以这个就把历史联系起来了。尼布甲尼撒是巴比伦王，他就是金头，所以金头是指着一个帝国讲的，就是巴比伦帝国。那么我们从历史上来看，巴比伦帝国大约是在公元前606年，尼布甲尼撒他就做王了啊，606年，他就是一个金头。那么以后就往下面发展。那么我们知道，从历史上的记载来看，你们如果你读过西洋历史，你就会知道的，巴比伦过了，取代他的就是波斯，马代和波斯。马代和波斯这个帝国过了以后，取代他的就是希腊帝国。那么希腊帝国以后又被罗马帝国取代了，罗马帝国就是腿了，而且腿是两条腿。为什么叫两条腿呢？因为有东罗马和西罗马啊，东西罗马，所以两条腿。那么你看这个非常的准确，这个梦这个预言是非常的准确。而且但以理他自己以后也做了一个梦，他做这个梦的时候神也借着这个梦就把这后面的这个帝国也都告诉他了，就是有几个帝国要出来。那么现在啊，请我们读但以理书的8章。但以理书8章啊，我们请从第1节开始读，要读到12节，第1节读到12节。
我撒撒王在位第3年，有异象现于我但以理，是在先前所见的异象之后。我见了异象的时候，我以为在以兰省苏珊城中，我见异象又如在乌来河边。我举目观看，见有双脚的公绵羊站在河边，两脚都高，这脚高过那脚，更高的是后掌的。我见那公绵羊往西往北往南抵触，坐在他面前都站立不住，也没有能救护脱离他手的，但他任意而行，自高自大。我正思想的时候，见有一只公山羊从西而来，现行全地，脚步沾尘。这山羊两眼当中有一非常的角，他往我所看见站在河边有双脚的公绵羊那里去，大发愤怒向他直闯。我见公山羊就近公绵羊，向他发烈怒，抵触他，折断他的两脚。绵羊在他面前站立不住，他将绵羊触倒在地，用脚践踏，没有能救绵羊脱离他手的。这山羊极其自高自大，正强盛的时候，那大脚折断了，又在脚跟上向天的四方长出4个非常的脚来，四脚之中有一脚长出一个小脚，向南向东向柔美之地渐渐成为强大。他渐渐强大，高级天象，将些天象和星宿抛落在地，用脚践踏，并且他自高自大，以为高级天象之君，除掉常献给君的燔祭，毁坏君的圣所。因罪过的缘故，有军旅和常献的燔祭交付他，他将真理抛在地上，任意而行，无不顺利。我听见有一位圣者说话，又有一位圣者问那说话的圣者说，这除掉常献的燔祭和施行毁坏的罪过，将圣所和军旅践踏的意象要到几时才应验呢？他对我说，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
你看这是但以理，他建了一个意象，有两只羊，第一只羊是公绵羊，第二只羊是公山羊。公绵羊本来它的气焰很高，别人都怕它。这个公绵羊有一个特点，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它就第三节，我举目观看，见有双脚的公绵羊站在河边，两脚都高，这脚高于那脚。这个公绵羊又讲解的是代表一个帝国，就是代表马代和波斯。啊，我们黑板上有一个有写了，巴比伦过了以后就是马代和波斯了，所以它是两个脚，那个后边的脚高于前面那个脚，意思就是说波斯比马代强，比马代强。那么波斯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伊朗，啊，伊朗这一个国家。那么这个解释在哪里呢？就是我们这一章的第二十节到第二十一节，二十节到二十一节，我来读好了。你所看见双脚的公绵羊，就是马代和波斯王，那公山羊就是希腊王，两羊当中的大脚就是头一王。好了，你看这里就明明解释了，那个绵羊就是马代和波斯这个帝国了，它是原来它是联合的一个帝国，以后波斯就强盛了，马代就不强盛了，然后波斯又被希腊王把他灭了。你看这个就是告诉丹以理了啊，那个时候还没有说到罗马帝国的事情，这是后面要提到的啊，就是集体的战船后面提到。那么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还在做王，还在位上的时候，神就已经定了将来有四个大的帝国要出来，要出来。那么四个大的帝国，最后一个大帝国就是罗马帝国，罗马帝国以后还有一些小的国家，那就不存在了，不是大的帝国了。圣经里就已经预言了这件事情。那么最后这个这些帝国的发展到最后，就是叫东西罗马以后有十个脚趾头要出来。你看我们这个人，如果人的像不是左边还有四个五个指头吗？右边有四个指头吗？好，所以读圣经的人根据圣经就知道，将来在世界上，就在地中海的周围，因为这一个巴比伦帝国也好，马代波斯也好，希腊也好，东西罗马也好，它的发展完全以后就发展到地中海的周围了，啊，一直到中东，这个帝国的发展。所以从这里来看，将来有十个国家要在地中海的周围兴起来，十个国家。那么这十个国家今天还没有出现，但是有人啊，就是我们再看看现在时局的发展和我们读圣经看，现在地中海的周围欧洲共同体已经出来了，它有十几个国家，那么它在合并的过程中以后会不会就达到有十个国家出来了，就是合并成为十个国家。那么这是从圣经来看。那么这十个国家如果出现了以后，它的版图就是在巴比伦、波斯、希腊和东西罗马的版图上面出现的，啊，最后是发展到十个大的国家。所以这是一个预言，有的已经实现了，比方东西罗马这个已经实现了，那么十个脚趾头现在还没有来。那么十个脚趾头它是半铁半泥的，铁它这里有个解释，在第二章，铁能打碎刻制百物，铁是很硬的，所以如果讲政治上的铁就叫铁腕，是我们讲铁腕人物吗？对不对？ 那就是说他有很大的一个力量把这些都统治起来控制起来，这是铁的力量。但是另外它是半铁又半泥，泥是指的什么呢？人是泥造成的，对不对？神造人是用泥造的，所以泥就是一盘散沙了。所以铁是指的强权，泥就是指的民主了。在我们现在政治上来看啊，现在的平衡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铁和泥的平衡，或者说专制和民主的平衡。这个政治都知道，我们从大陆来的人都知道叫做集中和民主，是不是啊？我们知道这个要民主必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我们都是学这个，对不对？那意思说你不能随便民主，你一定要服从上面的管理，所以铁和泥要平衡的，是半铁半泥的，就是指的这个政治的发展。所以尼布甲尼撒做的这个梦实际上就是指的国。我们在讲国的这个过程中间，我们曾经说过什么叫做一个国呢？国就是指做统治，指做掌权，每一个国就是指到他的统治和掌权来讲。因此这里说到四个大的帝国也是指到他的统治和掌权来讲。那么刚刚我们在读但以理书的第二章，请我们再翻过来，我们读第二章。34节，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做出来的石头摆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诚如夏天河滩上的糠皮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那么我们不是讲这个帝国到最后有10个国要出来吗？很强的10个国，但是这10个国最后是被一块石头把它打碎了，而且这个石头是非人手所做出来的一块石头。如果是人手做出来的石头，就是我们要用铁器到山上去用铁器打出一块石头来，他说这个不是的，不是人手做出来的石头，是谁做的呢？那就是神做的。这块石头是从神来的，神来的这一块石头，请我们读第44节。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兵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于别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你既看见非人手做出来的一块石头从山而出，打碎金银铜铁泥，那就是自大的神把后来必有的事指给王子民，这梦准是这样，这讲解也是确实的。那就是说当列王在位的时候，就是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国家都在存在的时候，神就要另外立了一个国，这一个国就是这一块石头，它是从山而出。山在圣经里的山是指着天来讲的，是指着天来讲的啊。你看大卫的诗，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山是指着天来讲的。因此这一块石头就是神定了另外一个国度，这个国起来的时候就要把所有世界上的国都要把它灭绝了，那是另外一个国出来，现在还没有。那么另外一个国出来什么时候出来这里是说到当列王在位的时候，就是世界上现在像我们现在各种国家都有都在，但是有一天神要另外立一个国，这个国就要把世界上所有的国都废掉了，都不存在了， 只有那一个果存在。好，那么现在这是但以理书给我们说明这样一件事情，它是从历史开始，从巴比伦王开始，也就是从公元前606年那个时候开始，说到末了，最后有另外一个果要出来。那现在请我们读启示录的11章，新约的启示录11章。15节，新约的启示录11章15节。
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
好，你看这里到什么时候呢？启示录也是一本预言的书，就告诉我们要到第七位天使吹号，现在还没有到。所以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非人手所做出那块石头就要打下来，把世上的果都变成了什么？我主和主基督的果。还没有到。那么我们知道，在启示录的预言里面，是从七印开始的，有七印啊。那么现在呢，我们要把这个这一段圣经，我们要请大家，我们要读一点，请我们还是读这个启示录，请我们读第5章，请从第1节读到第2节，第1节读到第2节。
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七印封严了。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呢？
好，这里就是说，在坐在坐宝座的右手中就是神，神的手里拿来一卷书卷，这个书卷是封起来的，没有打开的。这个书卷就是把将来的事情要告诉基督徒，因为启示录是写给教会的，是写给教会的。将来的事情都写在这个书卷里面，但是这个书卷是用7个印把它封起来的，它是有7个印，盖了7个印把它封起来的。所以你要把这个书卷打开，你就得一个一个印把它揭开，从第1个印揭开起，到第7个印你都要把它揭开。所以我们就看这7个印就一个一个要揭开。那么谁来揭这个印呢？好，你看第7节，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他既拿了书卷，4和5和24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其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那么我们看见这个羔羊就是指着基督来讲，所以将来的事情，要出现的事情写在这个书卷上，谁来把这个印揭开呢？把书卷打开呢？就是主耶稣，他配揭开。因此从第6章开始就一个一个印的揭了。你看第6章的第1节，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的第1印的时候，就听见4和5中的1个和5声音如雷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要胜。所以每一个印一揭开，就有一件事情要发生，也就是在地上要将来要出现的事情，一个一个就开始了。什么时候 揭开这个印呢？那就是羔羊来揭开这个印。那么这个印一揭开以后，第一印揭开，刚刚我们讲有一匹白马。你看第三节就是第二印，第五节就是第三印，第七节就是揭开第四印，就是一个一个印这样揭开。好，今天我们没有时间来专门说到启示录，但是我们要让弟兄姊妹知道有七个印，一个一个揭开。那么这些揭开，看来一印、二印、三印、四印都是已经过去的事情，不是我们现在过去的。那么有的时候会连续在我们现在出现。那么一直要揭开十二节，要揭开第六印，你看十二节就到第六印就揭开，不是有七个印吗？那你看第八章的第一节，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你看这里就揭开七印了。到七印一揭开，那请我们看看下面哈，我来读第八章的第一节开始读。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极静，又有二刻，我看见那站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有七支号赐给他们。那意思就是说，第七印里面一揭开，就有七个天使，每一个天使拿到一支号，就有七支号。那每一个天使就要开始吹号了，所以第一位天使吹号过了，第二位天使就要吹号。那你看第六节，拿着七支号的七位天使就预备要吹，第一位天使吹号，就有豹子与火掺着血丢在地上，地的三分之一和树的三分之一被烧了，一切的青草也被烧了。你看这是第一号，第二，下面就是第二号。所以这个号就一直吹，要把七字号吹完。但现在就请我们翻到十一章，启示录的十一章十五节，刚刚我们读的十五节，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那我们就得出一个结论了，什么时候主耶稣这个果就来了，要到第七位天使吹号。好，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看见启示录里面给我们讲，先有七印，第一印揭开，第二印揭开，第六印揭开，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就有七号，七号就是天使一个一个天使吹，吹到第七号的时候，世上的果就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果，这就到了啊，地上这个果到了。那么也就是请我们读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十六节，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十六节，我来读。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吃这筵席，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耶稣接过杯来，祝谢了，说：“你们拿着这个，大家分着喝。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只等神的国来到。”那意思说，就要等到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世上的果就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果。那是第七号吹了，好，那个时候这个果就来了。因此我们今天所说到的就要说到这个果的问题了。我们刚刚读但以理书是告诉我们，当世上列王都在位的时候，是要另外的一个国。那么这个国什么时候来到呢？所以主耶稣他在地上的时候，他就说到这件事情了。 他说我不再喝这葡萄汁，只等神的国来到。主耶稣说那个时候他最后那个晚餐，你知道当天晚上主耶稣就被卖了，主耶稣第二天就钉十字架了，所以那个时候果还没有来到。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还等这个果，等到什么时候呢？等到第七位天使吹号，这个果就到了。我们今天等到这个时候，那么今天我们到底处在这个时代的什么时候，七印七号的什么时候？如果现在读圣经来的人来看，现在很可能就在第五印和第六印之间了，啊，第五印到第六印之间了。你看看这个第五印跟六印之间，请我们读启示录，我们读第六章，启示录的第六章十二节，读到十七节，十二节读到十七节。
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我又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变满月变红像血，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户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坐宝座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
你看这个第六印的揭开，完全是，这个世界上超然的事情出现了。啊，超人的事情出现了，不是我们人能够控制的。你看这里所说的地大震动，现在我们知道很多地方都有地震，越来越多了，越来越频繁了，但是还有大的震动要出现，出现以后天象就有很多的改变了。现在我们来看有很多的灾难都出现了，气候的变化，你看全球的这个气候都变暖了，啊，有的人说到这个差不多，那已经温度全球的温度升高到一度了，有的地方到两度了。北方本来北方是很冷的地方，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我在天津念书，那个冬天都是下雪，啊，一定是这个情况。那么我记得我在年轻的时候在上海十二月份的时候很都是冻冰啊，很冷啊，但是你看现在的变化都很大了，这种情况就很少了。我在上海曾经在那里住在那里，那个夏天的那个温度，还有我在北京的时候夏天的温度到了四十度，在北京啊，北京过去旅馆里面没有暖气的，没有暖气的，电扇都没有的，因为它不很热的。那么现在都是很高的温度，而且你看那个雪山，很多世界上的雪山都化了啊，所以就有你看海里面也涨潮了啊，河里面江河水也泛滥了，这些情况都出现了。那么我们再看看有很多地方又出现海啸了，对不对？人都没有办法保护自己了。那么这种情况看来开始了，以后如果按照这里讲是越来越多，天象的改变，地上的改变，就是第六印开始了。啊，现在我们只能说五印完了，到六印之间，五印到六印之间。那么要到七印才开始吹号了，吹号要到第七号，那就主耶稣这个果就到了。啊，圣经里说的他的这个国就倒了。因此我们把我们上一次读的圣经节和我们今天要说的圣经节，把但以理书和启示录我们来比较一下，我们就知道我们现在这个时候 到了一个什么时候。那么现在我们要看看这个果，将来要来的这个果，这个果圣经里告诉我们是谁在掌权呢？那刚刚我们读的但以理书是非人手做出来的一块石头，那是指的主耶稣讲。我们记得圣经里告诉我们，主耶稣他就是他自己讲，他就是那一块石头，就是匠人所弃的那一块石头啊，神就用了这一块石头。所以将来是主耶稣在这个来的这个国里面是主耶稣在掌权啊，我们在黑板上我们写了。那么刚刚启示录的十一章十五节那里讲，第七位天使称号，就是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那是主耶稣在这里掌权。那么这个果，我们还可以要读一点这个圣经，那请我们读路加福音。请我们读十九章。我们请从十一节读起啊，我们要读到二十七节。
众人正在听见这些话的时候，耶稣经因为将近耶路撒冷，又因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显出来，就另设一个比喻说，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要得国回来，便叫了他的十个仆人来，交给他们十锭银子，说你们去做生意，只等我回来。他本国的人却恨他，打发使者随后去说，我们不愿意这个人做我们的王。他既得国回来，就吩咐那叫领银子的仆人来，要知道他们做生意赚了多少。头一个上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十锭。主人说，好，良善的仆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权柄管十座城。第二个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五锭。主人说，你也可以管五座城。又有一个来说，主啊，看哪，你的一锭银子在这里，我把它包在手巾里存着。我原是怕你，因为你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主人对他说，你这恶仆，我要我要凭你的口定你的罪。你既知道我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交付银行，等我来的时候连本带利都可以要回来呢？就对旁边站着的人说，夺过他这一锭来，给那有十锭的。他们说，主啊，他已经有十锭了。主人说，我告诉你们，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至于我那些仇敌，不要我做他们的王，把他们拉来在我面前杀了吧。
主耶稣说这个比喻，你看他这里十五节，你看他怎么讲，他既得国回来，这里说到这个贵胄，他是到哪里去啊？他到远方去了，到远方去了。那意思说主耶稣升天复活升天了，离开我们了，到远的地方去了。但是有一天他要得国回来，他回来的时候他的国就来了，就是主耶稣第二次要来啊，他还要降临，这个时候就叫得国回来了。因此他要德国回来，也就是说他要在这个国里面掌权嘛，他是得到这个国。所以后面就有一句话，他说二十七节，至于我那些仇敌，不要我做他们的王，把他拉来在我面前杀了吧。那就是说他德国回来，他就是王啊。那所以主耶稣回来的时候，对我们基督徒就要受审判了。有的这里告诉我们可以管十座城，就叫 他就说你是有良善的好仆人，良善的仆人，在小事上忠心，所以他对基督徒要审判的。所以说回来以后我们要想，这是国里面的事情。那么今天我们读这个圣经的目的，就是要说他要得国回来，就是他要掌这个权，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另外还请我们读路加福音的第23章，路加福音23章，好，请我们从第39节开始读，读到43节。
那同定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诮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什么？我们是应该的，因为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就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
啊，请我们注意42节他怎么讲：“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主耶稣降临的时候，就是他德国的时候，现在还没有，因为他还没有降临。所以这里都告诉我们，将来这个国一来了，那就是主耶稣在哪里掌权了，掌权的就是他。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所以今天有的人不讲还有一个国要来，有的人因为他的神学观点不同，他说我们不相信还有另外一个国，现在就可以了。特别是耶和华见证人，他是不相信的啊，他是不相信的，就是还有一个国要来。但是圣经里明明告诉我们，他要德国降临，主耶稣一定要掌权，德国降临，这是第一个啊，第一个我们一定要知道的。那么在这里头是主耶稣他要掌权。另外我们还要知道，从我们读过的圣经里，这一个国不但是主耶稣他要在哪里掌权，还有一批人要和他一起做王，这也是圣经里告诉我们。那现在请我们读但以理书第7章，但以理书第7章，我们请从17节开始读，读到22节，7节到22节。
这四国大兽，这四个大兽就是四王将要在世上兴起，然而至高者的圣灵必要德国享受，直到永永远远。那时我愿知道第四兽的真情，它为何与那三兽的真情大不相同，甚是可怕，有铁牙、铜爪、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头有10角，和那另长的一角，在这角前有3角被他打落。这角有眼，有说夸大话的口，形状强横，过于他的同类。我观看见这角与圣灵征战，胜了他们，直到亘古常在者来给至高者的圣灵伸冤。圣灵得国的时候就到了。
好，请你看看这里啊，他是17节讲，还有一个国将来在地上。这一个国要和圣民征战，意思就是说他要逼排神的圣民。这个圣民要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以色列人，他们是神的圣民，另外一个就是基督徒，他要逼排他们。所以21节，我观看见这角与圣民征战，胜了他们。他很厉害，基督徒打不赢他，以色列人也打不赢他，他都胜了他们了。要到什么时候呢？22节，知道亘古常在者，乃给至高者的圣名伸冤。 圣名得国的时候就到了。你看到没有，这个国啊，不但是基督在那里掌权，还有圣名要得这个国，能够和主耶稣一同在这个国里的还有一批人，就是叫做圣名，圣洁的人民，圣洁的国民，在这里头那叫圣名。好，现在我们还要往下面读一点。好，第二十三节，请我们从第二十三节读起，读到二十七节。
那次立者这样说：第四兽就是世上必有的第四国，与一切国大不相同，必吞吃全地，并且践踏嚼碎。至于那死角，就是从这国中必兴起的死亡，后来又兴起一王，与先前的不同，他必制服三王，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必折磨至高者的圣名，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圣名必交付他手一载、二载、半载。然而审判者必坐着行审判，他的权柄必被夺去，毁坏灭绝，一直到底。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名，他的国是永远的，一切掌权的都必侍奉他，顺从他。
好，那我们就看这里有更进一步的来解释了。他说以后啊，有个第四个兽要出来，就是世上必有的第四个国，那是最后了。这个国与一切国大不相同，比吞吃全地，并且践踏嚼碎。吞吃全地就是他能够统治全世界，将来有一个兽要出来，他要把全世界统治。这个在新约的启示录里告诉我们，这个就叫低基督的，低基督的他要出来统治这一切。那么二十四节，至于那死角，就是从这国中必兴起的死亡，刚刚我们讲了四个脚趾头啊，那就是将来这个国、这个帝国、这个大的国，它要有四个国出来。二十五节，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就是他要对神说夸大的话，抵挡神，必折磨至高者的圣名，必向改变节期和律法。圣名必交付他手一再、二再、半再，就是三年半了，三年半。所以这里就说到三年半的大灾难了。在大灾难里面，这个敌基督的要逼迫基督徒，要逼迫以色列人，就是犹太人，就是最后这里有一个三年半。然后最后二十六节，然而审判者必坐着行审判，他的权柄必被夺去、毁坏、灭绝，一直到底。所以这个是说一直到底，就是到最后啊，这里是说到最后了，末日了，到最后了。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名，他的国是永远的。好，请我们注意，就是当时以后的这个国要赐给谁？至高者的圣名，就是在这个要来的这个国里面，主耶稣在那里掌权，但是还有一批圣名和他一同在这个国里。所以圣名要得国，要得到这个国。好，那我们看读了这些圣经，我们要知道这个国第一件事情是主耶稣掌权，第二件这里面还有圣名要进到这个国里面去啊。你看这里要给圣名。那我们看启示录是怎么讲的，那请我们读启示录的第二十章。我们请读第四节，启示录第二十章第四节。
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知道被斩者的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他们都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
好了，你看刚刚在以理书说圣名要得这个国，对不对？这里是说 这一批人，有一批人没有拜过兽和兽像。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兽，就是指说低基督讲的，没有拜他们的，要和主耶稣一同作王，怎么样？一千年。所以这个国里面还有得胜的基督徒，没有拜过兽和兽像的，称作得胜的基督徒。我们怎么知道呢？请你读启示录的十五章。第二节啊，结果我们就读第二节，启示录十五章的第二节。
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其中有火掺杂，又看见那些圣了兽与兽像兽的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拿着神的琴。
好，你看见这个不拜兽，这里叫做胜过兽和兽的像，看到没有？胜就是得胜了。因此这些得胜的人就要和主耶稣作王一千年啊，刚刚我们读的第二十节。所以但以理书的预言和启示录的预言，它完全是一个，就是这个国里面除了主耶稣掌权以外，还有一批得胜的基督徒和以色列人。因为将来这个敌基督的他要出来。那么关于敌基督的这一部分，今天我们没有时间来继续讲了，我们要摆到下一次还要讲。今天我们主要是从巴比伦帝国一直讲到东西罗马，又讲到十个脚趾头，有十个王要出来，是讲到这里了。这是第一部分。我们说到第二个，就是启示录里面也告诉我们将来有一个国要出来啊，这是告诉我们。因此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是等候那一个国。当然这一个国最后我们要很详细的把圣经要告诉弟兄姊妹，这个国的内容是什么，什么人能进到这个国里去。今天我们看见这个能够进到神国里去的，就一批叫做圣民，或者就是胜过兽与兽像的人，不拜他的，能够 和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从事这里告诉我们这个国的时间有多长呢？就是一千年，一千年啊。为什么是一千年？我们在读创世纪的时候，你看最早的人类，神创造亚当夏娃，没有一个人的年龄活到一千年的，对不对？现在这个赏赐就是一千年，让你在那里活一千年啊。亚当只活了930岁啊。啊，请我们读创世纪啊。啊，我们请读第五章。第五章27节，创世纪第五章27节，这个人是活得最长的时候，马祖撒拉共活了969岁就死了。这个人是活得最长的，就是969岁，969，他还差31，他31年就是1000岁，没有活到1000岁的。但是有一天基督徒要做和主耶稣作王是一千年了，那就是说最长的时间给得胜者，让你在这地上做一千年的王，好不好？没有一个人能赶上你。好，这是我们从这一方面我们来看，感谢神。那么至于什么人能够在里头作王，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能进去的，因为这里讲的得胜的，胜过兽与兽像，有个得胜的。当然圣经里很多，主耶稣在那里讲很多，保罗也说了很多，我们下一次我们还要一点一点，一部分一部分来看看圣经的话，好吧。那么今天我们至少都要知道这个果现在没有到，什么时候到，要第七位天使吹号才到，这是第一个。第二个， 这个国是主耶稣在掌权。第三个，圣民要和他一同来在里头做王，就是还有一批人要进去做王，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进去的。这个国有一千年。好，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好不好？感谢主。看看弟兄姊妹有什么要提出来交通的，或者要问到请讲。
我想问一点问题，就是关于在启示录里面魔鬼的住处，就是圣经上我们读到他将来要从无底坑出来，还有启示录第十三章第一节他要从海里出来，然后就有一种解读说这个无底坑是在海的下面，是魔鬼撒旦居住的地方。那么又说将来海要交出其中的死人，这个死亡和阴间也要交出其中的死人，然后就说实际上阴间这个词就是无底坑那个词，在希腊原文是同一个词。那我就想再想一件事情，是不是就是我们死了以后去阴间也是那个乐园，那实际上就是和魔鬼撒旦同住？
那不是的。好，那么关于阴间的这个问题哈，那 head 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它是说到一个很深的地方，但是没有跟我们讲是在海里面，没有。魔鬼也不是从海里上来的，我们读到启示录的
十三章
，那个不是魔鬼，那是兽，敌基督，敌基督是从海里。说海里不是真正它从海里，它不是海里的鱼什么变的，不是这个意思。海是指说地中海，就是它是从地中海周围的国家出来的，有一个兽，就是敌基督的。那么至于阴间，圣经里告诉我们是分成了两个部分啊。那请你读这个路加福音16章，路加福音16章19节开始读要读到第二十六节，好不好？第26节。好，那请你讲。
有一个财主身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萨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疮。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萨路在他怀里，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哪，可怜我吧，打发拉萨路来用指头尖浇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萨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界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可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可能的。
好，那么你看啊，财主也死了，拉萨路也死了，亚伯拉罕也在那里，对不对？那么这是一个什么地方呢？这里告诉我们第27节，财主是在阴间受痛苦，对不对？而且这个阴间有两个部分，从你们那边过来还不行，我们这边过去也不行的。但是阴间有两个部分，有一部分是得安慰的地方，那是阴间。所以阴间是分成两个部分，不是魔鬼所在的地方。那是什么人去到阴间呢？什么人去到阴间呢？好，那请我们读《使徒行传》的第2章。《使徒行传》第2章27节。好，就读27节哈。
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
请注意，这里没有灵字，原文没有灵字。你们桌子上有一本原文编号的圣经，你一查查，这里没有灵字，只有魂字。就说 你不将我的魂撇在阴间，这是指的主耶稣讲。啊，你看，二十五节哈，你看我来读二十五节，大卫指着他说：“我看见主藏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知摇动，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因你必不将我的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那么这里是说到他的圣者不会朽坏，他的魂不撇在阴间的意思就不留在阴间里面，要从阴间复活了。所以主耶稣他定十字架死了以后，他的魂是到了阴间的，这里说到，没有说灵要到阴间，也没有说身体到阴间。我们知道人死了以后，我们身体就埋葬了，有的人的身体在大海里头被鲨鱼也吃掉了，这个身体不存在的问题，不会到阴间去。那么这里是说的魂不撇在阴间，意思说要到阴间去的是魂，人的魂要去阴间。那么再请你读路加福音的二十三章，四十三节啊，路加福音二十三章的四十三节，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要同我在哪里啊？在罗连。”所以看来，主耶稣他的魂到了阴间。刚刚我们读的，到阴间去魂到阴间。那么这个强盗今天就要与同主在罗连里，那也就是在刚刚我们读的路加福音十六章，阴间有两个地方。一个地方是得安慰的地方，亚伯拉罕也在那里，那个是个诺言。另外一个是受苦的地方，是抬出去的地方，两边可以彼此看得见，所以他喊，但是有深渊限定，不能过来的，不能过来的。所以阴间有两个地方，这里来看是魂去的地方，好不好？好，好，请讲。
刚刚我们在读那个但以理第八章，
嗯，
你在讲说公绵羊跟公山羊，一个是马代和波斯，
对，
那公绵羊是公山羊是希腊，
对，
那个这个第八节啊，后面有写一个长出四个非常的角来，
啊，对，
四角之中有一角长出一个小角，
对，
我现在不晓得这个角，这个非常的角，四个非常的角和这个小角，这个小角是不是敌基督？
你说对了，这个长出四个角来，就是以后这个希腊帝国从历史上分裂成四个国家的。
哦，希腊
啊，我们讲的是希腊嘛，刚刚讲山羊是希腊了，希腊分裂成四个国家了。
哦，
啊，四个国家里头，其中有一个国家里头，以后这个敌基督的要从其中有一个国家里头出来，好不好？
可是那个小角。是以后的敌基督，还是说当时他们那个时候的小角？
就是以后的，他是提到以后了。读圣经来看，以后这四个国家就在发展了，以后一个小角要从他那里出来。
就十个国以后又有四个角出来，四个国出来。
不是十个国了，
嗯，
现在不是十个，因为这是希腊。
对。
还没有到希腊过了以后，还要到罗马。
嗯，对
呀，啊。罗马以后又有四个国了。好不好？现在就说这个希腊本身要分成四个国，里头要出来一个小国小角，它是这样的。那么今天呢，因为我们没有时间来专门解释这个圣经，所以我们只是让弟兄姊妹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这里有四个大的帝国，你知道这个事情，将来最后有十个国要出来，他们还要这十个国里面是敌基督的在管理在统治，那是将来就出来了啊。那么至于这个敌基督从哪里出来呢？那么启示录的十三章是说他从海里面出来啊。那你知道希腊这个帝国是很大的帝国，他也统治了地中海的周围，好了，那就是地中海周围有一个国家要出来，他是这个意思，好不好？
嗯，好，请讲。
我想问一下，那个灵和魂为什么会分开？
啊，
然后嗯，灵去到哪里？灵去到哪
里？圣经里告诉我们，人是分成灵魂体三个部分的。
嗯，对。
所以人的身体和人的灵魂会分开的，不会永远在一起的。所以人一死了以后，这个身体就朽坏了吧，但是人的灵魂还是存在的。但是灵魂存在，在圣经里告诉我们，灵和魂不是一个事情，不是一个，是两个。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人要分成灵魂体三个部分。这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啊，请你读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二十三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二十三节，找到没有？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前书，那是在哥罗西书的后面，第五章啊，二十三节，找到没有？艾薇，找到哈，请你读一读呢。不是不是，你是后书，你是提摩太了，你是提摩太了，叫做提摩太，帖撒罗尼迦前书。
少用点酒。
愿赐平，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能成，
全然
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住，
保守
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
那么你看，这里是说到啊，有灵有魂，对不对？有灵有魂，还有身子吧。所以灵和魂在圣经里头是分开的，不管在新约和旧约，从来没在原文希伯来文和希腊文从来没有把灵和魂组成一个词，只有我们中文是把它翻译一个词，英文都没有的，是把它分得很清楚的。而且圣经里说的灵就是灵，魂就是魂。主耶稣讲我魂里忧伤，主耶稣也讲我灵里忧伤，这是两回事情。灵里的感觉的忧伤和魂里感觉忧伤是两回事情，不是一样的啊，不能把它混在一起的。那么我们知道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只把灵交给神了，没有把魂交给神。请你读路加福音的二十三章。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四十六节，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四十六节，找到没有？四十六节，好不好？艾薇，请你念一下。
耶稣大声吼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
原文没有魂字，只有灵字。就是主耶稣是把灵交给神了，他没有把魂交给神。那我们再请你读一书圣经《使徒行传》的第七章，《使徒行传》第七章，第五十九节，《使徒行传》第七章五十九节，好。找到吧，找到，请你读啊。
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使徒反
呼吁
主说：“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
哎，原文也没有魂字，所以斯提凡死的时候是把他的灵交给主了， 主耶稣在十字架断气的时候是把他的灵交给神了，没有魂。这个在希腊文里面是分得非常清楚的。因此我们人基督徒死了以后，我们的灵是到神那里去了。所以保罗说，我若立誓与主同在是好的无比的。怎么去呢？我的灵去了。但是如果从路加福音十六章来看，他是在阴间，还有一部分，我们还有一部分在阴间，那就是说你不把我的魂撇在阴间，看到我们的魂是要到阴间去啊，那里有一个乐园，我们是在那里头。好，如果从圣经来看，那么灵和魂它是分开的，去的地方不同。但是到主耶稣回来，我们复活的时候，我们的要得到一个复活的身体，叫做灵体，那么我们的灵魂和那个复活的身体都会结合在一起啊，那不是这个身体了啊。所以以后我们还要读，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当主耶稣降临在半空的时候，全部的基督徒，你死了的要复活，活着的都要到半空与主见面啊，那里我们还要受审判，好吧。好，感谢主。好，那我们就今天到这里，我们请李弟兄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好吧？
我们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今天我们又将启示录和但以理这个两个预言混合到了一起，而且相相应，已经有一个国度要建立，就是你的国度，就是你的千年的国度。好，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在这末世的时候，地球现在是进行到五运和六运之间的时候，现在是天地变相也很大，地震也到处很多，而且是各方面的瘟疫、各方面的灾难深重，证明着主耶稣基督的国要来了。主也要我们警醒，要我们警醒，随时随地准备着，随时随地着抵挡着那撒旦对我们侵袭，随时一个一个得胜者，能够让我们在千年的国度在里面，在你的国度里面能够与你一同作王。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你是匠人所取的石头，也但是也是神所立的一块宝石。对待那些能够相信你的人士，是一个依靠，是一个磐石。对待那些跌倒的人的话，能跌水跌在这身，水跌在这石头身上，这他就要把它跌得粉碎。水要这个石头要是掉在谁身上，水就要被它打得稀烂。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这个石头，你是这样一个宝石，但是你又是这样一个磐石，这样一个锤石头。我们感谢你，你的国度要降临。但愿我们在你的国度里面有份，也求你带领我们，我们随时随地在你的国度里面来享受你的一切恩典，享受你的一切祝福，让我们随时随地能够想念着天上的事情，思念着天上的事情，能够终其做一个得胜者，能够在你的彩蛋不至于向撒旦屈膝，不至于向巴黎亲嘴，让我们向我们的主耶稣单单的仰望，我们主耶稣的再来做一个精心祷告的人，让我们祷告主耶稣的名。
阿门。过完了，过完了，那我们就过渡到神的国里面去，因为这个神的国是从永远到永远，就打了一千年出来做赏赐，就这个得胜者，一千是赏赐。下次我们还要讲这个，还要讲另外一点长，家里。
昨天那个进没有吃，
没有吃。我跟你讲，他一走，何弟兄就回来了。啊，我们觉得他没有，他饿肚子。